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在本周跟大家相聚在线上，我们也请巩俐开一下麦，跟大家 say 个 hello。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A Town A 的主理人巩俐，今天很高兴可以参加这一次法律之的对谈。
我们每次对谈都从一个快问快答开始，那首
好呀。
先我就直接给出问题喽。第一个，你觉得你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我优点就是做决定很果断，我缺点就是太独断。
第二，作为一个品牌主理人，最重要的三个特质是什么？
是独立，然后敏锐以及开放。
为什么？在你整个的创业过程当中，虽然这个时间并不是非常长，有没有你最想感谢的人呢？或者是？
我猜他从一开始就因为我们是同学开始的，所以说就是对他一直有在支持我到现在，所以就很不容易。
好，如果有一天你不做 8 on 8，你 maybe 会做什么事情？
做厨师，因为我做饭很好吃，就是那种
哇哦，
很专业的那种。
期待期待，希望有机会能吃到家宴。那我们每一次开始呢，因为其实我们从外界会看到8 on 8的很多消息，包括你们刚刚在伦敦商周做完这个发布。那但是我们每次请到品牌出的人都会请大家来跟借这个机会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由你之口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品牌 8 on 8现在的一个规模也好啊，经营的现状也好，包括它的状态，你可以跟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
8 on 8呢，其实是我2017年从圣马丁硕士毕业以后就创立的一个品牌，因为我当时主修的就是男装专业的，所以说 8 on 8它就是一个男装品牌开始的。然后渐渐的，因为熟悉 8 on 8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就是它是一个颜色非常丰富的一个男装品牌，所以说呢，久而久之会受到很多女性的青睐。然后，而且现在因为首先性别模糊啊，第二就是女生穿男装也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渐渐的变成一个男女装兼得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品牌运营到现在已经快5年的时间了，快5年的时间，然后一直有在稳定的发展，然后其中就是每一季都会固定在伦敦啊和上海啊进行一定的发布，然后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除了买手店啊、百货商店之外的这样的一个 B 端的订货以外，我们现在从去年开始，去年8月份开始也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天猫旗舰店，所以说整个发展轨迹我觉得还是在我的期待之内的，因为我也希望设计师品牌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意的一个设计师创意的一个源泉和一个输出的介质啊，它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平衡，就是说它还是一个服装品牌，所以说我觉得so far 来说，对我对它的发展还是非常抱有信心的。
明白，我印象特别深，第一次看到品牌名字的时候，我还挺好奇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对称的牌子，就是从它的这个名字的属性上面讲，8 on 8，然后这个 8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横过来就是一个无限大的这样一个数学的概念，我很好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很多独立设计师都会用自己的姓名或者是一些缩写或者是什么来或者英语单据来做一个词，那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它其实也是我的名字的一部分，因为大家知道我姓龚嘛，龚的拼音是 GONG，其实就是很随意的、很偶然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也当时还在看我的品牌到底该叫什么的时候，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就在做给我的那个拼音做那个。就做变形嘛，然后你把那个 G 压扁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八，所以 A 就是这样偶然出现的，所以就是一个很随意的东西。但其实跟我们品牌的理念其实也是 很切合的，虽然它是随意的，但它也是就是有我的来自于我的想象，所以说我们品牌本身就是一个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生活为源泉，然后想象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小巧思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它既是我的名字，但它看起来又不是我的名字，所以说 A Tony 就是这样来。嗯，
很有趣，因为我看到了你最近一次好像刚刚有去西藏采风对吗，在这个在你的公众号上看到你们最近
哦，那个是藏区，然后就是我们摄影师，我没有去现场，因为我的摄影师就我长期合作的摄影师朋友，他正好要去那边，然后我就比如说那你正好我这一季主题也挺搭的，你帮我把带几件衣服，我们去找当地的那些藏民啊，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的就他也不是说随便入境，希望就是可以得到他们每个人的身份啊，以及他们从事的事业啊，这些就是通过了解他们去拍了这样的一组片子。嗯，
是的，我看到其实公众号里面有想到你关于这个品牌的一个描述啊，他写到就是A-Tony 传达的是设计师关于复古未来主义美学的诠释。
嗯，
然后这里面有提到几个关键词啦，有这个复古未来主义，然后有年代感，包括后面也有提到这种想希望通过你的审美去传达一种成熟的青年文化。
嗯，
其实我还蛮好奇，因为每一个品牌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小的一个生态，可以理解为就像刚才你讲，你身边会有自己的朋友，然后你会有你自己的审美和理念，然后你也会希望通过品牌再去筛选，当你跟用户共鸣的时候，你也会去共同的去激发一些东西。那在你首先我好奇你这个品牌里面讲到的这种复古未来主义以及成熟的青年文化的背后，其实你是怎么来看待你通过你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东西，特别是你创业这么多年，大概五年左右的时间，那你的品牌，你对待你这个品牌的心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复古未来主义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称呼、啊、或者说是很多人对于 A-Tony 的一个印象。那其实不管是服装设计也好，还是所有的设计，或者说是我们在干的所有的事情，它其实都是基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所展望的一个新的未来。所以说关于复古未来只是一个，就可能从视觉上来讲， A-Tony 的整体风格和色彩搭配这些东西，它会看起来非常的比如说70-80年代这个样子，那是我对于那个年代的偏爱，就是我是90后嘛，但我非常向往那一个我自己所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年代，我觉得还蛮美的。所以说这是从视觉上的为什么 A-Tony 会变得复古，因为我喜欢这样的那个年代的一个视觉。对，但其实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复古未来就是一些从过去提取的一些精华，然后通过我自己的创意啊和我们的表现手法，以服装为介质，然后转化为一些现代的产物，然后去引发一些就是设计师本人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想象啊和一些小巧思。所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连带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秒，它在下一秒就会变成过去的。所以说复古现在未来，它就是一个把过去的东西以新的方式变成当下的产物，同时你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展望一下未来，所以说是这样子的。
另外就是我们很好奇，在作为独立设计师品牌，因为其实你们的规模还比较小，然后在开始创业到今天，走到今天现在这样一个规模，以及有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发展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你也一直在不停的去寻找，在打造这个品牌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合作伙伴，包括各个方向各个维度的一些供应商。其实这一点我们也觉得挺有趣的一点，因为其实在这个供应商生态里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品牌最终呈现的一些最终的一个视觉也好，或者是它的产品，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状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作为 独立设计师品牌，你觉得有什么感悟可以跟大家分享？比如说，在供应链，比如说在你的所有的这些视觉团队，包括秀场啊等等合作伙伴收入，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感悟或者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供应链方面，其实在这几年，中国设计师创意行业、服装行业蓬勃发展的这几年，其实供应链国内的供应链也已经从一个 mass production 大的单子的工厂，变成一个会和平的和设计师共存的一些做精美的小单的一些供应链。当然，现在设计师有些也已经不是小单了，其实就是像我们也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量，但是我觉得就整体的行业，其实供应链方面是有意识到这一个趋势的，所以说现在就会变得越来越友善一些。对，然后从创意方面、视觉方面，包括我秀场搭建啊，我的造型师啊，我的摄影师啊，其实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就是看对眼了，大家就是不，这是不是一个会一直去更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你，它就像是你的，你在创意之路上的一个伙伴一样的，就是这样有一个固定的输出，这样不管是对于品牌的形象也好，还是对于这样外界的对于品牌的一个理解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因为设计师品牌它最怕的就是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你没有一个很稳定的视觉输出，大家到最后不知道你这个品牌到底想要说什么，所以说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是很有幸我有这样的一些伙伴可以一直跟我一起去创作这样子的，所以也会很开心。
没错，而且很大程度上，当你身边有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你才能更好的去输出你的创意，或者更好的，
对。
那你去跟很多品牌去做跨界合作，那你会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输出，或者是方案，或者是合作的状态也好。那我们看到，其实特别有意思在于，之前我们也采访和报道过很多其他优秀的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那。我们能看到，就是中国独立设施品牌在做跟全球知名的品牌跨界合作当中，很多时候都是先从跟运动相关的品类开始的，运动休闲的品牌开始的。那我们看到你之前也有跟几个非常优秀的品牌合作过，比如说 ASICS 啊、Kappa 呀、Puma 什么的。那这些品牌合作的过程是，比如说跟 A:8 的第一个联名合作是怎么样发生的？然后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你从运动品牌身上看到的跟中国青年或者是男装市场相关的一些感悟或者感受？
其实运动元素，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我最开始还没有做品牌的时候，我的毕业秀就是，它虽然是男装正装 tailoring 为背景的，但它运动感是它从来没有缺失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感觉也一直延续到品牌现在，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运动品牌愿意和我们进行一些碰撞啊，各种尝试这样子。比如说，我们之前跟 Puma 合作的话，那个时候虽然，就是一个小小的 project，但是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因为是把他们的鞋剪了，做成帽子，就像是一个再造的一个装置艺术这个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讲也好，还是从创意的角度来讲也好，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对，那像 ASICS 的话，这个东西就是更深了，因为我们跟 ASICS 已经是长期合作了，就是上一季已经是第二次了，然后我们的合作也还在继续，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不管是从调性也好，还是视觉方面理念也好，都是非常契合的两个品牌一拍即合，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其实也不是很吃力，就因为大家比较的顺畅，所以就会合作的过程也会非常的顺畅。所以说，我们也出了鞋嘛，因为他们是跑鞋起家的一个运动品牌，所以也非常严谨，就是每一双鞋，可能周期会比较久，它需要有比如说弯折10万次的一个测试才可以出厂的。所以说，这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专业的东西，还是非常在乎的。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一些 不管是衣服也好鞋子也好的一些新的产品。这个鞋子当初就这是我们跟他们出的第一双跑鞋，第一双跑鞋当时也是上架的时候十秒钟就售罄了，所以说各方面反响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跟 ASICS 合作是非常深入的。
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自己首先想先问问你觉得从服装到鞋这个过程之间给你自己在设计上面有没有一些有趣的这个发现或者是感悟呢？怎么去从服装蔓延到这个鞋里的这个设计上面？
鞋其实更多的是以玩乐的方式去做，因为它因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鞋底设计师，所以说对于设计鞋这一件事情上反而没有那么大的限制，因为无知所以就可以大胆的去设计，去做一些可能专业做鞋人觉得可能这个不太合适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技术方面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所以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别的尝试，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而且不仅仅是鞋，因为我们现在我也会因为自己的兴趣，我们有开发一些家居类的一些产品，一些小物件这样子的，然后也挺有趣的，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也有在售卖。
是，另外就是你觉得在和这些比较知名的运动品牌或者是海外品牌在合作和跨界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受到 8on8 或者你本人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改变或者碰撞，或者是你觉得双方合作当中你来给出的这样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是在哪里？
我觉得不管是跟谁合作，最好的合作它一定是基于双方都好都满意的基础上，就让双方都觉得这个是跟各自的理念是契合的。因为对我来说合作联名这个东西，因为现在很多嘛，就大家所有的牌子都在联名都在做，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联名所输出的内容和它的效应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说作为品牌本身的话，不管跟谁联名，我不能放弃的是它代表 8on8 的形象的这一面，就是我希望不管我跟谁去做联名也好，它输出的都是属于 8on8 的形象。所以你可以看到从 ASICS 这个系列当中最明显的是色彩，然后再是一个款式，就是它可以代表着 8on8 的这样的一个审美和一个风格。那当然顺畅的一点就是说就都很满意， ASICS 也非常喜欢，然后顾客也非常喜欢，就大家都非常喜欢，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合作才是好的，才是可持续的，而不是就是大家就做一次然后就不知道干嘛，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这个我觉得是当下在一个有高密度合作的市场下是最要不得的一种合作，是一个无法沉下来的一种合作模式。所以说我现在追求的合作都是可以沉下来，大家好好的去探讨研究一下产品，然后大家都满意，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正好我们那个导播播到这里，就是 8on8 和甘纳利的合作，这个一个著名的这个奢侈男装意大利奢侈男装的品牌。这其实也是我们刚才说，如果说我们观察中国独立设计师品牌的这个跨界合作，那从最初一开始的类似美妆啊等等品牌，然后到运动的这些知名品牌，再到从去年前年开始，我们看到说有奢侈品牌开始选择跟中国独立设计师合作。那其实我觉得你在这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案例，因为奢侈男装品牌找中国独立设计师合作的其实还的确是非常，应该是头一个吧，我印象中，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头一个。然后我很好奇这段渊源怎么开始的，以及在你和很多运动户外品牌合作了之后，在接触到奢侈男装品牌的过程当中，这个合作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维度，很多细节，包括很多流程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吗？
对，其实从品牌建立最初，然后时至今日，其实 虽然在中国穿西装的男性不多，但是西装这个品类，首先它是男装这个领域当中最历史最悠久最普遍的最基本的一个品类。那然后这个对西装，而然后西装这个品类也是其实是我们品牌是我最喜欢最拿手的一个品类。所以说可能因为就是渐渐的我们产品线变多了，或者 SKU 变多了，大家会往往会忽略 A-Town A 其实最初最拿手的就是创新型的带有一些运动感的男士西装。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卡纳利会跟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连接哦，就是他们是意大利老品牌，他们有最好的意大利的西装工艺和面料。所以说如果他们希望在中国找一个设计师去做这样的一个合作，那这个人他必须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的一些认知和了解。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也是通过他们一位中国的 office 啊，这样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联系，然后决定去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整个过程也是非常久的，因为疫情关系嘛，就是无法飞去意大利去创作，但是他们所坚持的就是说这里面的每一件衣服它都是 made in Italy 的，全部都是意大利制造的，从面料到打版到最后的生产。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就是 Zoom call 啊，就是 Skype 啊这些东西去过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细节。所以说整个开发的过程其实是持续了大概有一年多，这样子才产出了这样的一个全品类的一个系列吧。因为它不仅有西装，其实还有饰品啊、鞋子啊、旅行箱啊，都会有一些皮具。对，所以是一个非常是不容易的，但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对西装这个产品的评价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市场本来的我们说前辈的很多男装品牌，那么当时也都是跟西装有非常深的渊源。那我相信卡纳利来到中国，尤其是他们作为他们最主要的品类西装这一块，那肯定是希望通过你去做更多的一个年轻化的尝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把自己的设计跟奢侈品牌去挖掘它背后的一个渊源核心的元素跟一些理念，然后结合在一起来去思考你们一起在做这个跨界的系列呢？
首先像卡纳利这样的年份悠久的意大利男装，他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联名，那一定是从某种程度上希望可以将他们的这种精髓以一种更新的方式更年轻的形象产生的。然后这也是我所希望的，就一定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中老年男装品牌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说在我看他的 archive 的时候，就跟这样的老牌合作，就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当你做调研做 research 的时候，你看他们过去的产品啊，他们的历史啊，他们的介绍啊，拍过的广告，这可以给你很多灵感。所以说我也是拿他们的一些工艺啊，就是因为他们做西装真的有很多很特别的工艺，或者说是别人家做不出来的一些东西，然后用他们这种工艺，然后把他们的一些经典的廓形啊，经典的款式啊，用他们经典的面料做出更年轻的效果来，然后包括也是搭配，也是就更年轻的搭配，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更年轻的形象。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他们希望讲把这样的一些好的工艺啊、面料啊这些东西可以有新的诠释，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这也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说到有这种成熟的青年文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年轻人嘛，就是他各种各样的年轻人都有，那成熟的年轻人，那他们也会希望说有适合他们的衣服，那当然就是老的成熟的品牌，他们希望有更年轻的输出。所以说这样的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欲望才会有这样的一拍即合的感觉。
在跟类合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说从奢侈品牌的整个品牌的这个运作，包括刚才你提到品牌的 archive，在品牌资产跟档案馆里面去挖掘这些东西，对你自己打造你自己的品牌有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启发呢？
有，其实很多东西是可能你在网上也是搜不到的一些东西，包括面料本身，包括一些工艺，就是你如何把一件西装做得更精致，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西装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了品质，它其实就是徒有其表，所以说这些东西在我们自身产品开发中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会去思考如何将这些技术用到一些新的品类上，它不一定是西装，它可能是别的产品，但它可能在跟别的品类去碰撞，也会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也挺有意思的。
对，正好你刚才也提到这个青年文化，或者是说刚才你品牌讲的成熟的这个青年文化，以及我们知道，Aton A 已经有开这个天猫的旗舰店，那我很好奇，购买这个 Aton A 的人的画像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分成男生跟女生，男性跟女性分别来讲，因为我知道很多女生也很喜欢你的衣服，包括我自己在内。那咱们先从男生讲起，因为大家一直觉得。中国的男生在我们过去认为中国的男装市场总是另外一副景象。那今天的男性时尚消费群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他们有没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或者你的发现，或者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男装就是我也经常会说，就是中国其实是个很特别的国度，就是它充满了机遇，但是它也是有一定的现状，因为国情也好，什么也好，所以说我会一直替中国男性去说一句话，就是说中国男性他不需要为自己的形象负责，而给这个社会一个交代，就是因为国情是不一样的，现状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是中国的男生还是女生，他们所面临的生活、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他们所处的城市的状况，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中国的男性很大一部分的男性，他们是，他们也许这一辈子都无法理解自己到底应该穿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没有机会，没有这样的一个机遇，或者说根本没有空间给他们去想象一下自己喜欢什么，自己应该怎么样，因为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很多，他们被寄予的期望也很多，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的男性每一位只要做自己就好，穿得舒服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时装跟服装其实是两码事情，服装就是衣食住行，而时装一部分是输出，创作者本身的一个想象。另外一部分时装，它其实真的是属于少部分人，它其实离大众的生活并没有那么近。这也是为什么我也不希望我的系列、我的品牌离人们的生活太远。就是我希望我的系列里面永远不会缺少的是城市感，就是 city wear 这样的一个感，让大家才会有看到一些东西，才会有一些共鸣，才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感觉，才会愿意去尝试穿这件衣服，穿上这件衣服才会让他感觉到愉悦，感觉到自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做品牌到现在呢，我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变化，就是我希望更多人可以穿上我们的衣服，是因为就是它会给他们带来能量，带来信心，那最最基本的就是带来快乐。买一件衣服无非就是因为喜欢它。这是最基本的，这是很朴素的一个很基本的诉求，但这个也是很难做到的。
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经常和大家聊，会听到这样一种感受，就有的时候我和有些品牌聊，他们会觉得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或者我在跟市场去推广，或者让大家知道去卖，选择卖哪件衣服的时候，其实，他有的时候是低估了他的受众群体的。那有的时候他在做设计或者在做销售的时候，有一些时刻他有感受到，他或许是高估了他。可以能够认可或者买这件衣服的群体，在这个你有没有时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呢？
有很多， 所以就因为经常我因为我也有一些不是做这个行业的朋友啊，可能做银行啊做什么，一些男性朋友平时穿的正儿八经的，但是会来我 showroom 逛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买那一件最花最花的衣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就是很多人他们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那些东西。所以说对，这是每个男生，很多男生就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其实他们心中都是有自己的一个小宇宙，有一些小念想在里面的。所以我后来就给自己的品牌人群画像定位的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也就是可能绝大部分的当下的80-90后，就是这样子。在这一群人里面呢，闷骚的男性和潇洒的女性是我们 A-Town A 的受众人群。所以我刚好去反了一下，就是女性穿男装通常都是比较潇洒，因为我们也不做群装嘛，很少做群装，所以都会选择穿这样的是非常帅气的很潇洒的女性，很独立的。然而男性呢，因为衣服花，他们往往会如果会选择穿一套的衣服，而且是最花的衣服，那他们心中一定有一个很厉害的小宇宙这样子。
对，很有趣，因为我印象中看过你很多，也大家也一直在关注你，看过你很多集的设计，然后包括刚才我一开头提到你在 SKP 做的那些帽子啊，包括一些很有趣的我们可以叫 pattern 或者是纹样，或者是这种有些是山水啊，有些是插画类型的，就非常丰富。我觉得就从情感上面能够看到你应该是一个内心，我不知道对不对，非常开心的人，也还是非常内心非常满足和开心的一个人，然后有一个非常充沛的这样一个状态。对，我们从男生的角度去讲说我们看到的现在有很多中国的男生从开始接触，年轻的男生从开始接触潮牌开始，慢慢的可能更多的也愿意和主动去关注中国的独立设计师品牌，包括这也跟这些年中国的独立设计师品牌一直在崛起，这个市场一直在蓬勃发展有关。那在你观察你做品牌的最近这几年接触到 A-Town A 品牌的这个男性消费者，包括可能也包括女性消费者呢，他们对于中国的独立设计，包括对于中国一些元素的应用，或者是产品的品类上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需求，或者是表现出一些有趣的特点呢？
倒是还好，因为它突出的一直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些理想的一些世界嘛，包括你刚才提到有些画呀什么的，其实就是我把我想象的东西画出来，然后那一个像是一个架空的世界啊，但是人们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平稳健康正常的生活着。那包括我之前还给自己的有一季春夏，我还press release 是我自己写的，还写了一整篇文言文，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会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那对我来说，其实所谓的就是一些中国的元素的应用，就是那些，因为我不觉得一些中国传统的那种符号性很强的那些东西可以成为当下的一个中国设计师的一个代表。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设计师，当下很多都是经历了很相似的教育，就是时装类的，有差不多的背景过来的，其实大家的视野都是非常的国际化的，也很开放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代表了当下中国设计师的，就是一个当下的中国风，就是这样的。就是中国风不一定要长得像中国，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表着中国的设计的一个头脑，一个思想。那它可以是一个国际化的，它可以包罗万象的，但它源自于一个中国设计师的大脑，那就是当下的中国风。
是。
嗯。
另外从女生的角度，刚才讲有蛮多女生，包括我们观众也有人在表白非常喜欢 A-Town A 的衣服。现在在整个的时尚的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去性别化，这个中性化的这样一个设计，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一个主流的这样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 8008 会受到很多女生的喜欢，以及未来在这个领域你希望能做一些什么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就是某几款产品，它是真的受到了很多女生的青睐，就不管是因为明星去买了也好啊，还是在店铺里就受到大家的欢迎也好，因为就这样是，当然明星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有很多产品是真的是明星自己花钱去买的，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个衣服，然后就各种原因就大家都会去买这样子，然后当然也会有很多比较俏皮的元素，就是我们设计中也会经常输入一些我自己觉得比较幽默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幽默感其实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些乐趣。那这样的话，也会从某种程度上也会促进销售的。其实，对，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也没有刻意要去，去迎合某一部分的一些观众了。其实我其实一直就是坚持输出自己觉得好的理想的一个世界一个元素，然后就是确实是有很多有共鸣感同身受的人会愿意跟你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其实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一群人愿意去买去喜欢 8008 的东西。
是的，你现在每天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可能很多观众会比较好奇。
最近就本身原定的3月25号的时装周走秀的，在太平湖，然后是因为疫情，现在上海疫情比较严重，就推
是。
迟了，然后现在就是在就还是在忙新事类的东西，就每天的工作状态还是就是工作室和家，然后对，但是会适当的去放松一下，因为我是那种早起型的，就可能相比于其他的设计师，就是我不能熬夜，我就是早上起很早，每天早上9点钟就开始工作，就这样子，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之后，大众的这种情绪也会受到，蛮大的一些影响，就是在，这个乐观呐，包括他对自己的生活啊，有一些影响等等。其实我也蛮好奇，你们作为品牌创始以及作为设计师呢，是怎么样去消化，包括疫情在内或者其他的一些你们自己的一些压力也好，或者是说你怎么才能变成一个，因为每一个品牌创始人都是一个多面手，他需要去管理。然后去处理做判断，那么是一个比较高强度的，然后多维度这样一个任务的一个状态。那你是怎么去处理你这个，特别是设计和品牌管理，之间商业市场之间的这样一些关系呢？
渐渐的，因为刚开始，比如说设计，这个品牌只有我一个人，跟我太太两个人，然后要做所有事情。那随着品牌的发展，其实拥有一个团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说，我也是尝试渐渐的从别的杂事中脱身出来，因为我觉得产品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品牌不管怎么样，如果失去了产品力，它就失去了所有东西了，其实。所以说我现在还是比较专注于设计这一件事情的，然后其余的我们现在也拥有了比如说 in house 的就是销售团队啊，包括marketing 啊，虽然人不多，但是就是五脏俱全，可以有人去帮忙分担各种事务，这样子就可以给我更多的时间去做设计啊。然后疫情其实也是现在一个新常态了嘛，就大家也是会变得，虽然还是会焦虑，但也有办法去应对，然后就会随机应变，
还有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的这些小众的设计的品牌、设计师品牌或者是小众设计品牌进入到中国，然后开始发力。其实他们背后一般都是有资本支持或者是这个中国的合作伙伴的。那他们的来势也对，他们的来势也很猛。那其实对于中国的独立设计师品牌，我觉得总有一个非常 关键的节点，就是你怎么去让自己从小众走向大众，然后怎么去无论是从这个品牌认知度上，以及到品牌的这个经营的规模上面，怎么去从小众走向大众。在这一点上你有过什么一些相关的思考，或者你觉得应该注意哪些和平衡哪些呢？
我觉得关于小众和大众这件事情，对于设计师本人来说是有的选择，就是设计师他自己先要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是希望他的东西，他的创作只属于小部分人，还是属于大众。他如果不希望这个东西他变成一个大众的东西，他就可以不这么做，就可以一直做他喜欢的东西，就是以一个自己非常舒服的状态活着，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然后这真的是源自于设计师本人的意识，就如果设计师本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希望把其品牌进行商业化运作的，那可能不管是从运营模式上来讲，还是从团队配备上来讲，包括品牌的日常输出的一些事物，其实都是要跟着这样的一种感官，这样的一种期望去走的，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我认为。对，因为你一旦考虑到商业，你需要考虑很多东西，因为你不再是不仅仅是一个人，就是你要考虑到很多别的因素。所以说这个跟设计师本人的意愿很有关系。
以及你如果我们问说 A 到 8 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你是怎么样去规划跟计划它的未来，是否有过这样的想法？
对于我本人来说，我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就我首先我当然不希望它烂大街，就是它还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尊重去喜欢的一些一个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一个品牌吧，但是我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体会体验到它的产品，去感受到我的想法和我的创意。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设计师其实是通过服装去作为媒介去传达自己的理念，那其实给最直接的方法让大家感受到你的理念的，就是让大家体验你的产品。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因为就是这跟做艺术还是不一样，做艺术就是做艺术，但我们既然在做服装，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穿上我们的衣服，这样的话也会有更多人理解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对，就我是希望我的未来的 A 堂 A 会是一个以我舒服的方式存在，但是会有更多的人去体会到它的产品。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时尚行业其实也由于这个世界的这个科技或者是说媒介的变化会出现很多变化，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品牌会去到我们所谓现在人称的这个元宇宙啊，或者是数字化虚拟化去做这些尝试。因为其实你开头讲的你们品牌的特点很有意思，就是叫复古的这种未来主义，所以我很好奇你对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以及你对男装，特别是男装下一步，特别在中国市场的男装，那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向性和趋势性的一些感悟和看法？
元宇宙在未来肯定会越来越流行了，虽然现在其实它当下它只是一个话题，它其实不是很有真的是有实质性的一些技术可以支持让大家真的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但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发达，这跟服装也是无法脱离的，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服装品牌啊，或者说某一些 NFT 的一些机构啊，在跟服装品牌做联名啊，做一些合作啊，其实这个就也是算是另一个世界嘛，其实就像是我在虚构的一个架空的世界一样的，那这个世界其实未来就是会真实存在的，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那也不排除说以后会有品牌就是去里面开一家服装店啊什么的，就大家已经不满足于普通的衣食住行了，就是未来的时装就也会有这一部分的可能性，我觉得。
以及你怎么看现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一代对于未来男性着装、男性的这个男装市场有一个怎么样的影响？会有一些哪些你看到的有趣的一些趋势，或者是一些场景是你觉得很有趣，maybe 未来你也会尝试？
普通的男性市场，大部分大众的男性市场其实还是，以一个舒适的、以舒适和品质为前提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吧，会更受到男性的青睐，因为男性穿衣服其实也没有办法很花哨，大部分的男性，那当然一小部分的呢，我们接触到现在的所谓的。Z 时代的一些少年啊，一些青年，他们可能穿衣服自己非常的有想法，也会自己去给自己打扮，或者说 DIY 一些服饰类的东西。那这个我觉得也是现象级的，就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现象，那他们也会被下一个时代的现象。那我们过去，当我们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那我们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对，所以说，可以去看，就这些东西它其实不，它是否会改变整个社会的一个穿衣风格，或者说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运营模式，这个其实还有待考究，因为现在是他们最无忧无虑的时代，就在中国这么特殊的一个国度，年轻的男性在20岁和30岁的状态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些人到了。10年以后，他们还会不会穿得像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说会被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或者说会被整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状态被，就是变成了像现在的中年男性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也是很有可能。所以说，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任何东西，它在每一个国家的状态其实。都跟这个国家自身的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是很有关系的。而且中国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度，也是很最也是全世界现在最不容忽视的一个市场，
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之所以叫设计师品牌，其实是并没有这个品牌这样一个类别的严格的称呼，但是大家都会叫 designers brand 或者设计师品牌，那是因为它会很大程度上，就像刚你讲，设计师包括创始这个品牌创始人是这个品牌的一个灵魂人物。那你是否有过担忧或者焦虑过？你自己的成长会因为其实品牌的成长是跟你本人的成长、你对事情的认知息息相关的。那你怎么去你是不是日常有这个焦虑，要推动自己更快成长，以来帮助品牌有一个有把品牌去推到下一个阶段呢？
对我来说，首先就是如果要保持一个，首先我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灵感不枯竭。所以说，对我来说，坚持生活、努力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保持我灵感不枯竭、源源不断的一个基本。所以说，在此基础上，其实，首先我要保证我的产品好，然后对，保证了这些以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它是接踵而来的。接踵而来，所以说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被预测到的，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对我和对我的品牌是最重要的，只有保证那些东西，才可以有别的东西出现。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是什么都能做的，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擅长做什么，所以我只要做我擅长的事情，那别的事情它自己会来的，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非常稳定、非常佛系的状态，让品牌有一个健康的发展。健康的发展很重要，因为泡影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我觉得，
所以其实我感受到你在，比如说你过去在选择联名跨界上面也是比较谨慎的，对吗？有一定自己的标准。
对，就是渐渐的，就是因为也有些年头了，我觉得也不需要靠某一个联名去真的去，要就是产生一些品牌很热的一些假象或者什么，所以说我觉得联名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让双方的形象和知名度都可以提升的一些东西，而且它随之产出的是一些真的很好的，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些产品也好啊，视觉也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对于合作的选择 也是非常谨慎的。
非常重要。所以在最后我们想这个请你用几个词吧来总结一下，你对今天当下 8on8 品牌或者是你所传达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几个关键词，可以给我们几个，这一季或者下一季都可以，也可以披露一下，然后让我们对 8on8 有一个品牌有一个几个词的这样一个记忆力。
品牌的词记忆力，首先我觉得那复古肯定是离不开的，我觉得，然后幽默，荒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其实在很多程度上代表了 8on8 的一个就是想要表达的一种感觉。因为我经常会用音乐去表达我去代表我的形象和品牌想说的东西，因为我每场秀的音乐都是我自己剪的，所以就会有一些就retro, humorous, passionate, 热情 relax, 轻松也是很重要的，然后 classic, 经典的工艺也好，经典的面料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 escaped, 逃离也不是说真的是逃离这个世界，就是说适当的去抽离，去有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虚无的更美好的想象，其实会更好的支持你在现实生活中生活。这是我觉得我希望就是 8on8 可以代表的几个词。